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这次聊点啥，我们又回来了。今天是第一季的第24期节目。我今天很荣幸的请来了三位在英国的热刺球迷朋友。其中有一位之前已经来过多次节目了，就是我们的金鱼同学，欢迎金鱼。
嗨，大家好，我是金鱼。
对，金鱼应该是已经第三次来我们节目了。
对，第一次是聊现场看球那期，
对，
然后后来当了一下来电听众，然后这是第三期。
对，然后另外两位是一位是一清，欢迎一清。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阿森纳的一清。
住在阿森纳一清，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住在阿森纳那块吗？
因为我现在在上大学呢，我的学校在 King's Cross 附近，那 King's Cross 的房价呢是比较贵的，所以我就要住在比如说它的地铁线沿岸，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块地方，
沿线
也是性价比比较高
啊。
然后像在北伦敦的话，阿森纳这块区域其实还是不错的。
在那个比较穷就房价稍微低一些的地方，
对对对，
阿森纳这块区域算比较 OK 的是吧？
而且很多学生宿舍其实都
在那
里，
对，那边这边有非常多的
宿舍。
哦，所以治安什么都普遍都还 OK 是吧？
其实应该是来说比较 OK， 但是我也有被抢手机的经验，只不过那个抢我手机的人没有成功。
还有最后一位是那个朱总，欢迎朱总。
大家好，我是住在切尔西旁边的朱总。
今天我们很有趣啊，一个是住在阿森纳边上的疫情，一个是住在切尔西边上的朱总。两位热刺球迷为什么都选择了一个死敌的球队附近这块区域，还挺让人耐人寻味的。
我原因跟疫情其实一样的，我学校在这个附近，学校在南肯辛顿，然后我就他本来就在西南这一块嘛，西南伦敦这一块。
朱总不会是南肯技校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南肯技校的。
哇，南肯技校，你厉害厉害厉害！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是对吧？然后我很多同学就是住这附近，要不就住我这边附近，要不就还有真的住在那个切尔西那个地铁站旁边的同学的，就大家都会住在这个附近。然后这边的情况就会比一星前面说的那边情况要好很多，好很好，非常非常多。治安的情况，虽然我楼底下也有车子被砸过玻璃的，但是很少见，就别的东西就很少见了，
很少见。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是就是壮总之前可能也说过，我是机票持有者，就是很幸运的混到一张机票。然后虽然是机票里面比较卑微的那种，就选座位也很靠后，选了个非常非常山顶的座位。然后像
山顶，
对，像客场票这种事情跟我也没有完全没有关系。切尔西现场客场票好像是340分的样子，我辛辛苦苦看了好几个赛季了，也只有130分，所以距离非常非常遥远，
差了好远啊！
对对对对对。
OK， 今天节目我们还是先讲上周六的早场，热刺对切尔西这场球。大家三位都是在，应该没有到现场看吧，都是在家看的吧？
对
对，都是在家看，
都在家看。因为对，因为这个客场首先积分都不够，票比较难买嘛，也不想去坐在他们那个主场去看球， 对吧？
坐主场其实还挺贵的，就算了。
幸好去过切尔西的主场，
对，我上个赛季也去过。
我也去过，就我去过，但是一个是其实切尔西主场票也没有那么好买啊，然后再加上斯坦福桥也是属于挺贵的那种，也是属于挺贵的球场了，也不是说像是比如说像维拉这种30、40、20就可以差不多买到最好位置的那种球场，也不是说这个样子，所以就不去凑热闹。
对，而且像作为一个热刺球迷，他们的德比对手去坐在他们的主场席看球其实是体验非常差的
啊。怎么说？
比如说他们切尔西每场比赛开球之前 和中场开球之前，
嗯，
都会用球场的喇叭放一段旋律的音乐，嗯，然后球迷就跟着这段旋律唱，We hate Tottenham, Chelsea。
啊，哎，我这个这一点我倒是
真的很过分，
这一点
我
还
好像
还不知道他们这样
唱
这个，
就他们还会唱那个 If you hate Tottenham, stand up。
我觉得那个 stand up 倒还无所谓，
对对，那个倒很正常。
我第一次知道他们赛前唱的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夸张。你像阿森纳和热刺之间都不会对吧喊这种东西，
开场唱这个东西。
对，因为我之前研究过切尔西，就是研究过每个球队的 chant， 然后我发现切尔西里就是针对热刺的 chant 好像还真的蛮多的。
而且就这一首，
我也有
这一句 We hate Tottenham Chelsea，嗯，是球场放的音乐去带的节奏，嗯，然后让全场开始唱。
哇靠，这个真的有点过分。哎，我们还是说回比赛吧。这场比赛其实赛前我其实作为热刺球迷，或者说我们作为我们节目，其实赛前我们已经我们很想赢，但是我们都很感觉不太可能赢。然后比赛真的进入比赛之后，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所料了，就这场比赛球队完全打不起劲，而且前场少了孙兴慜之后，这个进攻组合又打出了一个新组合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尽如人意。然后你们怎么看这个我们这轮的这个进攻组合呢？
我觉得这个进攻组合不得已而为之吧。现在人手已经完全不够了，然后今天这场比赛没有上阿里，我觉得主要还是阿里最近的表现状态还有他的情绪啊有些问题，穆里尼奥可能想就是想让他调整调整，或者想给他一个警告之类的。然后剩下的人，我觉得就是把贝尔温拉到中间这个套路，其实穆里尼奥上周打莱比锡的时候他已经试过了，就是60分钟做调整以后他已经试过了。其实当时我跟一星在现场看了欧冠比赛，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贝尔温可以去试试看踢中路，他身体很壮，然后背身拿球的技术其实是有的。一星觉得他特别像拉卡泽特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阿库罗的感觉，就对吧？就有种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估计穆里尼奥他也看出来了，所以他就想让他试一试。然后卢卡斯踢到边路怎么样？其实上半场刚开始的时候，卢卡斯有一脚射正，其实还蛮有威胁，就是从左路带球进来。但其实，
对，
不管是卢卡斯也好，贝尔威也好，之前还有孙兴慜也好，他们在进攻线上就是做中锋实在是太难为他们。我觉得不是在比谁更好，而是在比谁更不差。所以，
谁相对没有那么差？
对，谁相对没有那么差？谁相对没有那么狼狈？我觉得都挺狼狈的。然后还要看取决于对手的后卫到底是什么感觉。之前我当时在打曼城的时候，我跟壮总中场在喝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聊说，哎，这场比赛看起来还可以，说没有那场利物浦那场看起来那么绝望。我觉得当时的我觉得意思就是说，因为奥塔门迪不像范戴克那样就覆盖范围非常广，然后
那么有统治力，
对，争第一点那么准确，然后就会卢卡斯和孙兴慜就会把他们后防线，当时奥塔门迪和费尔南迪尼奥搞得七零八乱的，但是当时范戴克一个高球过来范戴克就顶掉了，一个高球过来范戴克就顶掉了，像
稳的不行。
对，像这场比赛那个吕迪格也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一旦碰到这样的高的中后卫，我们就没有辙了。不是每家俱乐部都跟曼城一样会拿费尔南迪尼奥和奥塔门迪踢中后卫。所以很麻烦。
对，好像因为也跟这个也跟我们那个起高球的打法比较多，
对对对，
有点有原因吧，对吧？
是的，穆里尼奥来了以后高球就真的起越来越多。
其实这个也就像那个穆里尼奥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说的也挺无奈的嘛，他就说我们后场一被逼抢那只能起高球，我们后场没有出球能力，对吧？所以起高球那就只能遇到这种对方是高大中卫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这穆里尼奥这个问题，我感觉 MOTD 就那天谁啊，马丁基翁吧，就啪啪打脸， 意思就是说他列了很多很多个场合，就是其实有很好的出球的机会，然后前面的球员就选择是回传或者传安全球，然后后面的球员就选择传高球，其实可以往前走，当然会有别的问题，比方说中场逼抢之类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球队的精神状态就是比较消极。然后下半场好像还有一个对，下半场还有个球就是恩东贝莱自己没有往前传，往回传，然后往回传了以后然后是后卫好像是托比也往回传，然后恩东贝莱就很生气，但是马内基翁就说是你先开始的呀，是你自己先回传的，你怪别人干嘛呢，对不对？然后他们还做了比较，就是后面伯恩利打伯恩茅斯那场比赛的时候，然后那个伯恩利那个维转连场进球，在上一场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进过球了，他意思就是说你看戴奇对他的前锋就是对吧信心有加，就一直在高位上维护他们的那个东西，然后说哎呀我对他们很有信心，就算他们很久没有进球或者怎么样，但是穆里尼奥在发布会上讲就是热刺就像没有子弹的枪啊，然后这个前场又没有人啊，然后对面有好几个前锋，我们都在医院啊，其实对前场进攻球员的信心也是有问题的。
对，
他们可能是觉得这种。
你觉得会不会就是这场比赛的那个，就与其说是我们要，就比起说是要赢，就可能不是说大家不想赢，但是说比起说要赢，就可能说要苟，或者说保住一分的想法可能
更多一些。
对
的，我也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穆里尼奥还是对阵切尔西，对阵曼联不会想去苟一分的。
但也不是说他就是，我觉得他对阵曼联、切尔西是不会想苟一分，但问题是他知道我们现在情况。
对，我们看到他今天，我在丢球之前其实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五后卫，就五后三中卫中，三中卫体系中两个边翼卫是完全收在后面，没有去拉开场地的空间。那这其实很多人就觉得他是想苟。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阵容因为进攻球员不足所导致的一个问题，他可能战术就必须是这样做，可能先要苟个70分钟，然后再换上比如说拉梅拉德里阿里去完成一个反扑
拼最后20分。
对对对，
对，他这场比赛的那个两个边后卫的边翼的选择大出我所料，因为赛一周之前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还是刚说过这个问题，他说本戴维斯刚刚伤愈复出，所以他不会没有那个连打三场的那个体能，对吧？结果穆里尼奥最后说的话就还是自己打自己脸，结果本戴维斯还真的是连打三场，然后连打三场之后表现还一场比一场差，对吧？
一场比一场差。
这场比赛对，然后右边意味就是我们放弃了唯一就是在后卫线上面有进攻能力，就是有前插能力能带来宽度的那个奥利耶，然后上了一个更偏向于防守的坦甘加。
我感觉坦甘加其实也有一些前插能力，他的前插能力没有像奥利耶那么强。我觉得我个人认同金鱼的观点，就是穆里尼奥可能还是想稳一稳，就他觉得就是坦甘加会有一点点前插能力，比方说趟过卡巴列罗那个球，可能觉得就是他有一定的前插能力，像还有之前打米利尔斯堡的时候，坦甘加的前场表现其实很好，但是
很亮眼。对，
总体来说他打这个位置还是不像奥里耶那样有更好的位置感。我们一直批评奥里耶打右后卫位置感不强，其实我觉得他的位置感主要还是在翼位上，就他是会有更向前的一个感觉，就很奇怪，就该用奥利耶的时候反而不用了，就前面那么多人在喷奥利耶的时候一直维护奥利耶。
因为奥利耶我们节目也说过很多次问题，就是奥利耶其实他是一个进攻就是给球队带来很多非常丰富进攻手段的一个球员，不管是他前插也好传中也好，虽然可能没相比比如说他的传中能力没有特里皮尔那么强，前任那么强，或者说他的前插那个跑动啊也没有再往前的前任沃克那么出色，但是相对而说比坦甘加要稍微好一些，尤其这场比赛就显现得更突出了一些，对吧？而且因为 坦甘加除了那次那个趟过卡巴列罗那一次之后，就没有什么在右路能够提供球场宽度的那些东西了，在进攻上面带来的变化特别少。
对，
尤其是你考虑到一边本代本来就不怎么前插的，对吧？
而且他们俩
右路上的一个坦甘加
适合打很靠后的位置，相当于就是跟中后卫平行的位置。
对，他们两个其实
不管是被切尔西的压迫还是。
他们两个其实还是、打正印的左右边后卫比较好，他们并不会去打一个翼位。
到最后长期我们就被压成了五后卫，然后就被压得非常非常扁。
对，这个确实让人看得比较难受啊，对吧？那两个丢球呢？你们觉得呢？
这两个丢球，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于我们的三后卫体系，本代和坦甘加在两个翼位。
嗯，
那我们之前的防守一直是一个442。然后两个边前卫可以去补防到我们的内部，然后两个中卫也可以比如说运动能力非常好的桑切斯也可以去移动到那个位置补防。但是这一场大家对自己的位置都不太熟悉，所以我们的内部空间就非常的空，所以就导致了这两个丢球吧，我觉得。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我个人一直认为就是三中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当时波切蒂诺在的时候，他赛季初用了三中场，我觉得跟现在的问题，跟这场比赛的问题很像。哦，就是直播的时候有第一个进球有一个，从中圈往门拍的视角，相当于就是切尔西的那个进攻视角那个方向。然后，第一个进球有三脚射门，对吧？然后直到第三脚吉鲁拿到球的时候，然后内侧的两个中场。温克斯和恩东贝莱才进入到那个画面当中，而他们相当于踱步，就相当于这个球再来一个折射，吉鲁再打到一次门框，他们还是追不到这个球，就他们就很慢。然后这个球的发起是洛日尼奥的一个，就他没有怎么看吉鲁这个人到底在哪里跑位，他又往前一抽。但其实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球发生过很多次，当然这球进了，有些球没有进。但是洛日尼奥和巴克利在中场拿球的空间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三个中场又有点想往上逼，然后逼的又不是很好，然后他们就稍微那两个人稍微带带球，然后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出球直接向前的空间让前锋拿到球。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这三个中场的站位又比较靠上，那么他回追的速度也比较慢，我觉得温克斯可能是体能问题，但恩东贝莱可能是他的意识可能还没有跟上英超的节奏，然后导致他们三个人的回追非常非常慢，然后中场的内部的空间，刚刚易经所说的内部空间就更容易被打穿了。本来是内部空间不光有边前卫来保护，甚至可能后腰也可以去保护，比如温克斯经常会追到边路去。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变成了边后卫来保护后腰，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奇怪。别的队很少发生这种事情。第二个丢球就是从右路往中间打，然后中间那边是个空档，然后坦甘加上去了一步，然后那边切尔西进攻的左边阿隆索就空了，然后其实
空了
上周打莱比锡有一样的球，右边打到中间，然后奥里耶上去，
奥里耶扑上去，
对，然后直接被穿裆了，然后那个球其实也很危险。就我们一直在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跟我们中场配置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想就是认同并且补充一下朱总这个观点，就是他说到速度问题，我其实之前就想讲，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后场以及后场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就上周这不对还是这周，就反正看莱比锡那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莱比锡整场速度都很快，然后一开场就射了我们好几次，而且我对就是这不是仅仅说切尔西这一场的问题，然后当时我就看我们是如何在中场被人抢下球，然后莱比锡就是往中间往前带的时候，我们整个回追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是大家不想追一样，但其实他们不是不想追，他们是真的就是跑得慢，
跑脱了，或者是
跑脱了，
也有可能是跑脱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就是刚刚金鱼说的我们回防的速度问题。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回不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进攻能力不够，然后我们的中场洛萨尔索，包括恩东贝莱或者阿里，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往前走。 去把球输送到我们的小鹿和贝尔温，所以在被对方反抢，他们回防是非常困难的。其实我们后面可能就只有温克斯一个人，
温克斯体能这几场有点拉垮，我个人感觉真的是那个球，恩东贝莱没追可能是他的意识问题，但是温克斯没追可能是他真的有点跑不动。但那个球就是上半场20多分钟的时候，就他已经有点那种在省体力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赛程还是蛮对我们不是很利的，
蛮煎熬的。
然后之前一清又说的那个我们进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自打登贝莱走，然后万亚马下滑以后，就一直有这个问题。相当于我们的中场，包括莱比锡，包括切尔西，他们就知道，就是我一旦逼抢你，你这个球就出不去，你就过不了我，然后
过不了中场，
对，过不了中场，就相当于你要不就回传给中后卫，然后大脚，要不就往边路分，要不你像温克斯经常会干，转身然后回传，或转身转移，就他起不到像登贝莱那种转身一扭过去了，或者说你要说像我以前比较喜欢看皮尔洛的球，就是皮尔洛就是转身过两个人，然后获得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然后再长传那种感觉。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场完全做不到。我觉得洛塞尔索这两场表现很好，就是因为他能做到就是转身突破，然后摆脱了几个人，然后往前输送球这个能力。然后但是我们整体中后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像两个后卫三个后卫也是被逼抢一下，然后就回给门将或者大脚开掉，然后就形成恶性循环了。人家就会觉得你，就你我逼你，然后你的球就被破坏了，那我就逼得你越来越开心，
你球权就没了。
对，然后但是像之前登贝莱的话，就逼抢你，像当时记得尤文图斯打我们那场欧冠就很明显，就是尤文图斯冲上来好几个大汉，然后被登贝莱搞得七零八落的，然后他们过了20分钟，他们就不冲上来了，冲上来也没有用，还丢位置。我不如往回退，
对，
这是个恶性循环。
那场比赛是登贝莱的那个代表作，
是的，是的，
我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
其实这场比赛，我一开始感觉让，因为穆里尼奥摆出这个首发的时候，让恩东贝莱和温克斯双搭档打后腰的时候，我有一点担心。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恩东贝莱站不住那个位置，然后他在比赛中确实是这样。
是的，
他在开赛的前20分钟，我记得。被对手连续的技术性放倒，恩东贝莱其实是有过人的能力的，但是他被对手连续侵犯了之后，好像就有一点畏手畏脚了，他对英超的适应还是不够，
还有就是他被连续侵犯之后自己的信心就没有了。然后他一开始能够过人，过完人之后呢，我们因为可能是语言的不通吧，或者对队友的不了解，他也没有办法把球去给到我们的前锋，他可能自己心里还想呢，你们这帮人会不会踢球啊？我自己过了人，然后呢，你们又不来接应，然后他自己信心也没了，
然后被那个被就过了人之后再被别人后面追上来再把他拉倒，对吧？球也传不出去，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我心态都疯了。
是，就未来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他就是他过完人以后，他一味的追求是往前的那脚直塞。
对，
他我印象中他有比较好的发挥，都是就是中场过完人往前直塞，直接找到人。比方说打拜仁，我们主要打拜仁的时候，孙兴民那个进球，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恩东贝莱传，然后恩东贝莱前三十分钟传了好几个这种非常精准的手术刀式的直塞，对，然后创造机会。
对的，
然后包括我们主场打曼城的时候，孙兴民那个进球其实也是恩东贝莱传的，他就是就他的思路其实很窄，他没有就是别的那种像埃里克森那样的就是多方位的那种精准的这个倒数第二传或最后一传。像我们当时打莱比锡的时候，中间人一收，他还是在那往上传，就直接就对吧，肉包子打狗了。
你们感觉那个洛塞尔索，我在比赛中一直有这个观念，我之前也这个感觉，我感觉应该让洛塞尔索和温克斯打档双后腰，让恩东贝莱一个人前场去浪。
感觉这场比赛他做不到，我感觉他这场比赛
做不
到，说不
定可以，
因为他这场比赛用的是五后卫嘛，然后他边路本来就缺乏宽度，就有点像当时波切蒂诺打三中场，就是想让三个中场有一些宽度，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边路嘛。这场比赛如果再打，如果五后卫铺开，然后再打2-1-1这种感觉的话，就整个边路就完全就空掉。
就完全没了，对吧？
对，但是我之前跟一星在 周周欧冠时候就在想，会不会你说会不会穆里尼奥到最后就会用恩东贝莱当当阿里，或者恩东贝莱当当卢卡斯在前面打那个？
我觉得
双前腰，
对，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因为像这场比赛的话，我们唯一的进球是拉梅拉替补上来之后和卢卡斯之间的配合接应，导致对面的丢球
连线。
所以我觉得在之后的比赛，在前腰这两个位置，拉梅拉和卢卡斯之间的化学反应可能是就是我们的那把刺刀吧。
因为相比于他在前锋线位置上面，卢卡斯在前腰向的上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因为他有很强的盘带能力嘛，对吧？
对，
他的盘带能力相对于中，就是如果他去和中卫去直接面对面的或者是扛身体，他可能卢卡斯不行，但是如果有一些空间让他带起来，好像卢卡斯更能发挥出他的长处嘛，对吧？
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在于谁都是更适合盘带那个人，但谁都制造不出空间。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缺一个高中，就是缺一个高的
缺一个高的也没用，就像那个谁，当时我们东窗传的那个什么皮亚特克也不行，对吧？
皮亚特克并不是制造空间的人，我觉得当时传的什么
对
威
廉
若泽啊，还是有点输。对，
当时如果那个吉鲁对吧，切尔西对吧，能够放给我们，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切尔西就是在恶心人，
对啊，
就是我第三前锋我不用也不给你，然后打你的时候上来。
太狠了，兄弟，太狠了。
对，哎，那个，你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卫线，托比、维尔通亨和桑切斯，我们就现在就剩这三个中卫了。我戴尔和福伊斯我就不去说他了。你们觉得这三个中卫现在整体表现你们怎么看呢？
桑切斯肯定是后防大腿啊！哎，因为我们我们这个阵容里面首发加替补，现在唯一能有身体对抗的只有桑切斯一个人了，西索科又不在。
我真的不是很乐意这么说，但我觉得老就比利时二人组的下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肉眼可见的，而且也不是说一两天的事了。
是是，
但就是从目前为止的情况来看，确实是这样。我现在觉得每场，就拿托比来说吧，我觉得每场他给我感觉就是他真的很努力，
嗯，
但是他真的跟不上，就这种感觉。
嗯、然后我觉得还是一个中场的延续，就是当中场没有给后卫线保护的时候，这两比利时二老本来就会踢得比较挣扎。我觉得可能放在他们两三年前巅峰期的时候，如果前锋线不停的对面前锋线不停的冲击我们，他们俩其实也非常非常难受。
嗯、
他们俩的比较，
外通和也会
对也会自爆啊、嗯，也会自爆啊，然后
也会拉别人裤子，
自爆了，是这样，
对，也会拉人家裤子。
我觉得他俩比较厉害的点在于，就是他俩虽然身高不是很高，但是他俩的就是防守站位选择解围头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好，然后正面的防守能力，就比方说最后一段啊，或者一些协防能力比较强。但是当我们后卫线不断的被暴露在对手高速的前锋线的冲击的情况下，然后再加上他们速度本来就退化，转身速度也变得非常非常慢的情况下，就会变得非常的难受。当时打莱比锡的时候，就是莱比锡不停的冲击左路，但是桑切斯的整个发挥就非常非常好。但是像我记得就是像打诺里奇那个球，是第一个球，诺里奇进了第一个球，就是福伊斯的中场失误，然后对面的锋线就直接冲击，然后托比转身又不好转，退嘛退的又有点过，然后他又想上去的时候又有点慢了，然后导致他整个就是那个防守完全是失误了，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觉得桑切斯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他这我觉得穆里尼奥来以后，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很多，但是他当时在波切蒂诺手下的时候，就是乔林顿，就是英超大家都在讨论乔林顿这个球员已经有至少32个小时在英超没有进过球了，就他上场的时候32个小时没有进过球，然后他上次进球的时候就是桑切斯的失误，桑切斯的争顶失误，其实那个对于这个级别的中锋来说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争顶失误。桑切斯在穆里尼奥来之前还是这个问题还比较多，然后他来了以后还是有一点，比方说当时打米勒尔斯堡那场比赛，他争顶的失误和失败非常非常多，然后可能穆里尼奥就有点赌气一样的感觉，就把他摁在地上摁了好几场，
摁两场，
对，
摁了几场，
摁了好几场。我觉得 就他也有这个问题，他如果能解向他的身边这两位老同志学习一下怎么样不漏顶或者怎么样不冒顶我觉得他当时我们买来他的时候那个期望还算是能达到
4200万，应该
是的，
现在看起来好像
现在得转好像6000
是不亏的感觉，
不亏的，
对，6000万
现在感觉不是很亏，
那升值了，升值了。
你刚刚说到那个正面防守能力，你一说到托比那个球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场比赛维尔通亨那个球，维尔通亨第一个丢球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死追满晚追，对吧？终于追到了那个谁啊，吉鲁的面前的时候，最后那个射门他竟然是侧身让开了，因为一般中后卫去封堵，应该是你要除了手臂之外，所有放大自己最身体最大面积嘛。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你去看那个特里啊，以前特里或者是那个热刺的有道森啊，这种他们在封堵球对方前锋射门的时候，都是用正面胸口去顶的，或者是然后两只腿劈开那种一个大拉胯，一个八字步那种躺在地上去堵对方射门的。但是维尔通亨是，
其实我非常想说、就维尔通亨那个转身真的非常熟悉，因为托比老是干那个做那个动作，就他们俩感觉就是，其实我能意识到他们想干什么，我觉得他们意识还是非常好的，但他们就像身体某种程度上跟不上一样。就上次莱比锡的时候，因为我坐在球网后面看特清楚，就那边有个球攻过来，然后托比一下子就收掉两只手，就很明显防守球，然后整个人就虽然他我感觉他是想甩个头球把那球顶出去，但他整个人的那个转的方向就非常的，就感觉反而像是他在目送那个球逐渐跑到洛里的
金宇就说的有画面了好吧，像去年欧冠我们客场打曼城，斯特林有一个进球，就是托比一个转、一个扭身子，然后就送球进去了、
对，而且他把头就是他真的我感觉到他的意识了，这就为什么我说他很努力，他头伸出去、然后整个人扭成一个形状，但是完全没有碰到球然后感觉也不可能碰到那个球
我觉得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赛季初的问题，就是中场覆盖不住，中场嘛又要去帮前场，就是进攻支援太多，然后他们覆盖能力差，然后体能上也和对手的中场也比不过，导致了后卫线老是暴露在对手的那个前锋线的那个压迫之下，没有出球点，对，没有出球点，边路上面又宽度又利用上面又特别差，哎，我觉得穆里尼奥这场比赛，这周的比赛，尤其是打莱比锡和这场打切尔西的这两场比赛，有一种回到了那种赛季就波切蒂诺那最后那段时间的那种感觉。
对，当时波切蒂诺，我当时壮总在打南普的那场比赛之前他采访过我，然后我说现在的问题很明显就是三中场、就三中场大家一眼看就是有问题，而且我觉得问题出在两点嘛。第一点就是我们买人的时候的球探报告对恩东贝莱的描述不对，但总跟我聊过说恩东贝莱来之前球探报告说的是他是个 B2B 他对吧，超大的覆盖范围，他回防很厉害，我们没有看出来嘛，我们完全没有看出来。我觉得他一个 B 的才华我们是看出来，另一个 B 就是看心情。他回来了，他想起来回来了，做一些工作，哎，可以。他想不起来，就像这场比赛一样，躲两步，然后目送进球。两个球都是在他的目送之下进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三个中场，当时波切蒂诺的时候，三中场是温克斯、恩东贝莱和埃里克森，应该是还是就不是埃里克森，就是另外一个中场。然后我们现在是洛塞尔索、恩东贝莱和温克斯，他们首先三个人的站位就有点问题。你像恩东贝莱，他作为中间的那个位置，他应该是更靠后，但他其实更适合靠前。然后第二个问题在于，我们三个中场的分工非常差，三个和尚没水喝了。
目标
他就、
又回到了进攻，
对，大家就也不知道谁该回防，也不知道谁该向前，向前的时候都向前，回防的时候都不积极了，我就感觉很奇怪。温克斯也有受体力的影响，洛塞尔索因为可能对他的布置也是比较向前，然后我们就回到了赛季初那种感觉，就是很层次很不明显。当然戴尔我觉得他的水平有严重的下滑，他打伦敦德比应该打不了，但是如果假设我们有个健康的戴尔，我们甚至有个健康的万亚， 那么打三中场时就可以让这么一个一个人站在中场往后回，然后让温克斯的洛塞尔索往前走，就是像巅峰巴塔四三三的时候，布斯克茨在中间，然后伊涅斯塔和哈维分两侧，他们的分工就很明确。但是我们三中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分工明确的情况，三中场本来就很难打，导致就是效果非常差。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之后的比赛还是要去打一个就西索科不在的情况下，
嗯，
还是一个温克斯加上洛塞尔索的双后腰，
嗯，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嗯，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温克斯是英格兰德容嘛，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英格兰德容乐出现了，
英格兰弗兰基德容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对对对，英格兰弗兰基德容，
英格兰踹脚德容。
你们有没有发现？热刺的一个整体场面，无论是攻防，其实都是要依赖于温克斯的中场的发挥，他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节奏掌控者，一旦温克斯在后腰位置踢舒服了，他可以去保护后方，也可以向前去输送传球，但是他一旦被逼抢或者踢得不舒服，比如说踢这个三中场，
或者是体能不行，
那我们整个球队的场面就会变得非常被动，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和温克斯一样跑动积极的人帮他去打开出球点，对吧？让他有更好的出球路线。
现在的话，洛塞尔索就是最好的，
对，而且需要有个人向前，
是可以帮他分担很多压力，
这个最重要是需要有人。
这场比赛对手就是开场二三十分钟，不光是对恩东贝莱，我觉得这场比赛洛塞尔索也被很多小动作，被切尔西的那个小动作挑衅啊，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之前就想，我当时洛塞尔索在回放 VAR 的时候就想起了孙兴民在第一回合的时候那一幕，其实这两个情况都很相似，当然他们两个的行为肯定是不理智不合理的，就是不管对方怎么样，对方如果真的犯规了，裁判还会来管，犯规比较大会有黄牌甚至红牌，不需要你来就是做，你来
自己找出来，
自己找平衡。但是这两个球都很像，就是那种这场比赛就是洛塞尔索有好几个镜头，他从中场穿过两三个人甚至三四个人的包围，然后这三四个人一个拉一个拽一个扛他一个踹他一脚，然后因为他自己保持了平衡，裁判就不吹了，但是久而久之洛塞尔索就心里就会有一种也不是怨恨嘛，就心里会有
踢得很
爽，
不爽
很不爽，就恩东贝莱那种感觉，恩东贝莱的不爽就是他自己心态崩了，但是洛塞尔索的不爽就是我要让对手崩那种感觉，然后
也不爽
让你也不爽不爽。然后孙兴民那球也是的，就是在那个犯规之前，吕迪哥对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动作，拽他一下，然后下面扛他一下，然后撞他一下，但是对于伦敦德比来说，这种东西你只要不是很大的动作，或者说你倒了，裁判一般是不会吹的。但是到最后就变成了，孙兴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那么一脚，就是我觉得球员情绪管理是一方面，
跟这场洛塞尔索也是这个情况。
对，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对手那我们也要踢得聪明一点，既然对手做小动作可以，那为什么我们不做小动作？我们就要不停的退，对吧？我们也可以上去做这种小动作，我们也可以拽着他，
踢得太
文雅了，
踢得有点太文，
我觉得
不聪明。
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我觉得其实这个风格很典型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就这种对方来打然后我就退的这个风格非常波切蒂诺，就是精气神
非常波切蒂诺，我也觉得非常波切蒂诺，
对，非常波切蒂诺，感觉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因为波切蒂诺就是那种不是，就是他不会去讲别人的错，他会说他会先自己找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就是我们整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球队在球场上面对这种侵犯啊犯规啊或者说挑衅啊，就表现其实就有点乖了，就是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就大家现在在球场上嘛，然后大家互相就你来我往，然后就是你搞搞我搞搞你，这很正常，反正就是而且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被拉被拽，适当的 往地上躺一下也不是什么很也不是什么很过分的事情。真的，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我去看采访，对，我之前去看克劳奇做的一个节目，然后他聊到假摔这个事情。
嗯，
他说其实这个话不是他说的，是另外一个球员说的，然后我对他的这个话保持一点就是他也不一定完全对，但我觉得他说的有理，就是他说球场上 90% 的动作都无法造成球员的摔倒。
嗯。嗯，
就其实 90% 的动作你都可以站得稳的，
嗯，
但是很多球员会选择倒下，
嗯，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动作已经足够让他们
倒下了，
就是他们需要引起裁
啊，
对对，他们需要引起裁判的注意，因为就之前有的球员可能被就是很严重的犯规，
嗯，
然后但是他其实没有倒下，裁判也不可能说你没有倒下我怎么给你就点球啊，
嗯，
任意球然后红牌黄牌这样，
嗯，
我没有办法，你没倒，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倒下，然后好告诉裁判说哦，你过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犯规很严重了，
嗯，
反正我觉得你过来看一下，就这个样子。
就前两周 MOT 的时候，就是曼城那场比赛，当时杰纳斯就说，
嗯，
他不觉得斯特林假摔，他说换我也倒，
嗯，
在那个情况换我也倒，
嗯，
我觉得大部分的进攻球员在那个情况都会倒，但是很有可能我们的球员就不会倒，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就
太憨了，太憨了，
对吧？我们球为什么不倒呢？就很
憨厚，
就很尴尬。
其实我们球队也有这样的人，就比如说，
北伦敦老师，
比如说我们那个玉面屠夫拉梅拉，对吧？还有那个阿里克戴尔，当然是几年前的阿里克戴尔，但现在好像阿里克戴尔可能每一次下地都是一个红牌动作了。以前的埃里克戴尔，对吧？就动作速率还比较快的时候，他们都是那种在球场上非常凶狠、非常凶狠的那种球员。然后，但是又会非常的聪明的去把握裁判的尺度。我觉得现在这支球队在中前场上面，尤其是中场那些这几个球员，可能新人比较多吧。你像洛塞尔索也是新的，恩东贝莱也是新的，那个贝尔温也是新的。这些球员对英超的那些尺度可能还没有把握的特别熟悉，
是的，是的。
所以在对裁判上面拿捏的不准，有，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像拉梅拉上来之后，你看就好，拉梅拉在热刺从来没有拿过一张红牌，但是所有的我们的敌对球迷都说拉梅拉是一个很脏的球员，对吧？然后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张红牌，
尺度控制得很好。
对，我们都说伦敦德比啊，就是一场在硝烟没有硝烟的战争，是非常的讲究火药味的。然后这个火药味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双方的那种凶狠逼抢上面。我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切尔西的中场就很明显的展现出了这一点，但是热刺的球员来说，我们的球员就有一点，就像刚刚金鱼说的，有点乖乖仔，直到下半场突然反应出来之后就崩了，就直接是红牌动作了， 嗯，
对
吧？
是啊，就有种叫什么厚积薄发的感觉。然后上周我们打欧冠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我跟一千在那聊，我说好奇怪，我说莱比锡压着我们打，
嗯，
莱比锡吃两张黄牌，莱比锡相当于就对吧？我们一反击，莱比锡咣一下把我们放倒，我们一反击咣一下把我们放倒，
嗯，
我们没有放倒对方，我们也没有就他们先吃了两张黄牌，我们再吃的黄牌，就很奇怪。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
太过文明，如果换波切蒂诺来说的话，就是 no no ball， 阿根廷说 no ball， 对吧？
我感觉 VAR 现在很被英国球迷讨厌的一大原因，两大原因吧。第一大原因就是 VAR 非常的慢，
嗯，
而且裁判不愿意去镜头那儿看，相当于就是他脱离于了整个球，
主要是
球场，
而且他不稳定。
对，第二，
主要是他不稳定。
不稳定就是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裁判不愿意去看，相当于不是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相当于 video referee， 就相当于这个，
嗯，
这个系统说什么
，VR，
对 VR， 是这个系统说什么，裁判就要去认同。他跟
助理，
对，他跟整个球，比赛的尺度啊，还有整个裁判的操控啊，完全是剥离开来的，然后，裁判不去看屏幕，也并没有让比赛变得更流畅，时间还是很长，时间甚至更长。裁判稍微去看一下就可以的事情，他们要在这翻来覆去看。第二个就是金鱼刚刚说的，完全没有完全不一致，非常的不一致。
他没有一套，就是那个标准。
对，
而且，
嗯，
而且这个很好笑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比如说有的问题，就有的小错， 但是越位啥的这种小问题，好吧，越位不算小问题，但我就是意思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啊，然后就大家就会哎，我们去看一下 VR， 我们立刻去看一下 VR， 然后有的问题像是犯规啊或者红牌这种，就这种明明就比较严重的问题，裁判反而会依靠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直觉，就 VR 什么我不知道还有这东西，就开始自己掏牌，然后自己裁判了，
然后不一致性，
就关于裁判啥什么时候。对，裁判什么时候用这个 VR 就真的很就很令人疑惑。
还有不一致性，就是、就是这周切尔西两个 VR 争议嘛，一个是洛塞尔索这个
马奎尔，
还有一个就是周一打曼城的时候打曼联的时候马奎尔的那个球，当时就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不明白，天体的整个演播室都有点炸了那种感觉，相当于就是这个球怎么可能不是红牌呢？那他们还当时就把孙兴民这个事情搬过来，就说啊，孙兴民这个是红牌，那我们就以孙兴民是这个是红牌的这个事情来说，那这个怎么是不是个红牌呢？那对吧？然后那个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然后包括周六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认为说是非常的不一致性，这个球到底判不判红牌，这个事情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他们就算那边演播室有不停的回放，他们依然不能做到一个很精准的判罚，到最后就是裁判出来说我们犯错了，当然他们认为说好歹你会承认自己犯错了总比你根本就不承认，然后 PCMO 然后还出来洗白那种感觉要好一点。
我们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德比的问题啊，你们作为在现场看球次数都远远超过我，甚至于超过我们大部分听众的热刺球迷来说，你们觉得热刺和切尔西也好和阿森纳也好，你们的感这种德比的现场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两个德比我觉得虽然切尔西那么恨我们啊，但是我们其实没有那么恨切尔西。就是我上一次看北伦敦德比是在我还在温布利的时候，上个赛季，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北伦敦德比的时候，相当于就是有因为温布利在郊区嘛，然后有一节专门的地铁把阿森纳的客场球迷从市里面拉到了温布利，那个地铁就直接就全都是阿森纳的球迷，然后阿森纳球迷下来了以后，安保就护送，就像一个像打仗一样就围成一个方阵，
骑警，我记得还是骑警护送吧，
就当时好像没有骑警，就是先就电影院里
还没
有
骑警，
就相当于就是
有骑警，
就是他
应该是骑警打头阵吧，
对，骑警打头阵，但是他整个方阵是由就是穿黄色衣服的安保人员围成了一个圈，把他们送到了球场，然后把他们送出来的时候也是的，就来一波人，一群人围成一个圈，把他送到地铁站。来一波人围成一个圈送到地铁站，但打切尔西的德比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就去年那个温布利的场轮北伦敦德比的时候，最后散场的时候，阿森纳和热刺球迷是走两批出来，就是他们不会混在一起走出来，就他们有两个不同的路线走，然后而且好像是我记得有分不同时间，好像有那边拦着说等前面的那些就是球迷走完了你们再走，这种不是说那种普通的让你拦下来，就是对，就是反正要把两边球迷分开，但是切尔西就跟其他很多场一样，就是客场球迷可能会混在和主场球迷那边一起排队走，对，就是大家就混在一起，然后坐一班地铁回家那样，
就很奇怪，就是那种你们这样说我就听明白了，就是切尔西把我们当死敌，但是我们没有把切尔西当死敌那种感觉，是吧？
对，
没有当那么死敌。
其实怎么说，我觉得，对，就是我感觉斯坦福桥好像也没有用这种，也没有，也对我们也没有这种优待，因为感觉切尔西传统意义上的死敌，都已经要么就有人说是米尔沃尔。然后有人说是西汉姆，
有
人
说
是
富
勒姆，反正就是，但是这几个严格意义上就是都不算是，就不算是大家叫的 B6 嘛，就不算是 Big Six，
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关系，
对，没有那么强大的竞争关系，所以我觉得切尔西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
他们故意找一个对手出来，
那我觉得切尔西
总归要搞点事。
蛮恨热刺的，我感觉
我也觉得，我觉得切尔西和热刺之间其实是有点历史， 确实是有点历史，就不管是以前来说还是最近来说，就、近几年的情况相对来讲、阿森纳和切尔西之间的火药味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确实要也不能这么说，就当年阿森纳和切尔西还都还可以都不错的时候，切尔西和阿森纳之间火药味也挺重的，
他们球迷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感觉个人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之前前面跟老板也说过，就是老板是上海人，然后用一个上海人的用一个上海人的逻辑来说，就是切尔西跟阿森纳其实他们在很多程度上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嗓子固的球队，然后觉得热刺是五字固的球队，
上只脚
和下只脚的球队，
对上海，对上海话叫嗓子固跟下五字固，嗓子固就是有钱人待的地方，
五字固就是
比如说上海，比如说。对穷人待的地方，
对，
比如说拿上海来说就是什么徐家汇啊或者是静安啊这些地方。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切尔西和觉得阿森纳和他们一样是浦西球队，然后我其实是浦东人，然后热刺就是浦东那边的，
有那么一点点说，就是
有点像，有点像，
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有宗教上的问题，像因为热刺那边包括那个叫什么 Stamford Hill 那边是个巨大的东欧人的就是移民的一个社区，然后有大量的犹太人，包括还有像塞浦路斯人还有可能土耳其人之类的那些社区，然后像比方说大量的犹太人他们信奉的是犹太教，但是切尔西是一个很
东正教，
切尔西是个很强烈的一个应该是新教的球队吧，因为他当时跟格拉斯哥流浪者的关系非常好，然后格拉斯哥流浪者在老造德比跟凯尔特人的恩怨很大一种程度上就是宗教的问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说格拉斯哥流浪者的球迷和凯尔特人球迷他们并没有，就是他们与其说更喜欢自己的球队不如说更恨对方的球队，然后就对切尔西可能也有这种感觉，相当于就是宗教上也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之前金姐说他可能跟富勒姆啊或者比方说西汉姆联是更传统意义上的死敌，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讨厌富勒姆，他们反而没有那么讨厌富勒姆，他们反而更讨厌的是热刺。我觉得这个宗教啊还有一些族群上面的冲突，觉得
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和热刺本质是支犹太球队，就他发家算是犹太球队这一点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关系，因为虽然我个人不理解这种因为就是建立于种族问题之上的歧视，或者说是互相看不起这种情绪，就是认真的那种我是不理解的，因为我其实在这边还看到蛮多反犹人士的，就是反犹太人这种，我关注有一个女主播，她是犹太人，然后她天天在推特上被人骚扰，然后我就其实因为我不是很理解这种心态，但是这种情况确实蛮多的，然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会觉得犹太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
不是我们自己的，就相当于不
属于
是他们英国自己的，像我觉得
英国人
对不属于任何地方，觉得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
就是
犹太人，
其实跟国内的中超有些球队的感觉就很像，就相当于比方说我这个老球队就是本地人自己支持的球队，你突然来了一个新的，
对，
那你的这个支持者就是外来人，
不纯粹，
不是真正的，
对，就跟那个
伦敦人那种感觉，
对，就是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的那种关系有点像，就是尤其是上港早些年的时候，就
是
给
他们就有这种感觉，相当于你不是纯粹的伦敦人，而且英国虽然他们很敏感这个事情，但我觉得他们就反犹主义或者他们这边人说 anti-Semitism
骨子里面的，
就还是自上而下的，就是工党之前
也不是说骨子里面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关于歧视不歧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和就是素质教育有很大关系，就是很多人就受过素质教育，而且从小到大没有说这方面的影响，就从小没有给他灌输这种什么啊，这个种族的人都比如说脏或者说喜欢偷东西或者怎样，他没有人给他灌输这种想法的话，他长大了就不会觉得这是有什么就有什么，会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因为你想英国那个地方，第一它阶级分化很严重，第二它地方超级小， 就真的就跟就真的就大家都活在一个小社区里面，
嗯，
然后你其实很容易被受到那种很极端的影响的。
是，我觉得
你可能就会
就是英国这边的反犹主义还是我觉得从上而下都会有。之前他们竞选的时候，就工党那边有比较严重的反犹的问题，然后其实科尔宾。啊，一个阿森纳球迷，科尔宾就是当时竞选首相的
科尔宾
，他就对这个事情就含糊其辞。他上去先说：“哦，我们这个工党是对这个反犹主义是零容忍的。如果有问题，我们会查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排查这个问题了。”然后他说，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要不道个歉呢？”然后他就开始打马虎，然后就开始打马虎。然后他说，然后别人就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个反犹主义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工党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会查。就他完全就是在，就是，
但是我觉得政治还是政治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政客，就是尤其是这种民主制度下要依靠竞选上位的这种政客，都是可以见风说瞎话的。
是，
我觉得
见风使舵的
能说使舵。
之所以科尔宾他不会把反犹这问题就说清楚，是因为我觉得他知道还有很多选民
是
极端反犹。如果他表明自己对于犹太就是绝对自己反，如果他表明自己觉得反犹是非常错误，是不应该存在的话，我觉得很多就是完全反犹的选民就会不把票投给他。
但是工党的选民中也有很多是犹太人嘛，还有很多 MP 也是犹太人，就导致他当时。
对，所以他含糊其辞嘛，所以他就两边都糊弄一下。
啊、对，哎，我们都既然都已经说到科尔宾了，我们就说说阿森纳。住在阿森纳边上的那个易清，你有什么
啊？对，
感受
啊？因为我现在住在Highbury 嘛，就是阿森纳老主场那个位置。对，海布里。那我觉得我们跟阿森纳之间的矛盾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地区的问题。虽然我们都在北伦敦，但是像我现在去热刺球场看球，只需要坐三站地铁就可以到。但是我下地铁之后看到的市容市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海布里镇的时候，就马路上都很整洁，非常干净，然后公共设施也很好，然后有非常多的餐厅，然后就看上去就非常漂亮，但是你一下地铁到了托特纳姆社区这块地方，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就
来到了不属于一个伦敦的地方，
感觉就是来到了乡下的感觉。
就这么说吧，那个老板这么说，我就你就是感觉阿森纳那边还有点像杨浦，但是热刺那边就完全是奉贤了，你知道吗？
人家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奉贤人，好吧？
我也是奉贤，我户口在奉贤。对不起，我户口是奉贤，我就是因为就住在奉贤，我才会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吗？我们那边很长一段时间连麦当劳都没有。
啊，其实奉贤现在也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我觉得
刚建麦当劳，
就比国内这种差距要大很多。就国内好歹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范围的差距，或者这个店有没有，那个店有没有。但是这边真的是，这边可能特别特别漂亮。像我住在切尔西这边附近，这边特别特别漂亮。然后就是那种你在电视上能看到的那种英式的那种伦敦的那种感觉。
游客
会去，你们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游客去就会拍照留念的地方。对吧？
对，然后穆里尼奥家住那个地方，其实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一旦到了托特纳姆，就是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上面，就感觉哎呦，真的破破烂烂的，
连麦当劳都没有。我跟你说，连麦当劳都没有，
破破烂烂的。
所以从感觉上面，就是两支球队的其实那种德比关系，更多是建于在歧视或者是这种方面的，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列维为什么要建这么牛逼的一个新球场呢？我觉得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在吧。他为了把我们这块社区通过一个新球场能够使周边的一些环境设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吧。
吸引投资。
对，
其实说到这个，我有一个题外话想讲，就关于托纳姆社区问题。首先我先把前面一个问题我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就是关于如何就是德比之间是基于什么。我觉得就这些不管是歧视啊宗教啊还是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我觉得 就放在如今的这些大球队来讲，可能是最早的成因之一。但是如果你说每一个球迷是否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只是说，哎呀，这是足球嘛，这是德比，我们总归要有一个德比对手。
别人都讨厌他，我为了迎合这样的身份认同，
我
也要。我
觉得就大家都需要一些人来讨厌，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需要。而且德比本身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是一种乐趣。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剥夺这种乐趣，我觉得应该就正当化。
对，
也不是正当化去恨，而是正当化去有这种竞争和这种想要赢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是德比的精神所在。啊，然后我要说那个题外话是这样的，说到那个托特纳姆社区，就是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就是也可以查到相关报道，是有一次我去看艺术展的时候发现的。有一个叫做托特纳姆的特洛伊计划，讲的就是你次球队就列为他想要，他基本说他其实是想要重建整个社区，就是一清和朱总你们两个去看过球，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球场就是商店对面那一片有一片就是那种很老旧的那种居民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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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后在列为他未来的计划里，这些楼是要拆掉的。然后要重新盖。对，然后但是这个和英国政府有一点关系，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就是这个特洛伊其实是当地民众发起的，就是他们不想要列为把他们的楼拆掉。因为如果拆了以后他们可能要，就他们要被逼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
更远的地方。
对，更远的地方，然后就尽管说他们可能会再迁回来，但是就是我们就是政府办事不力这个事情，这个全世界都有啊。然后就是不管是要交更多的钱还是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整个事情就很复杂，他们就不想让列维这么搞。但是列维的计划就是要把整个社区全部翻新，然后翻得贼漂亮贼漂亮那种。
听起来列维的计划就是去当阿林盖的市长
议员
议长
议长。我家里有关注那个，我自己有关注那个叫什么海外房产之类的公众号，他们之前我就看到一个推送，就跟我说是不是伦敦市区卖房有没有兴趣，然后一看地方，他说距离全世界最漂亮的球场托特纳姆热刺大球场只有多少多少公里的距离，但是他的卖点竟然是这个，他说是一公里还是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反正是新造的一个什么公寓。新造的一个公寓楼有多多多多多多漂亮，然后就把那个托特纳姆热刺大球场作为一个卖点在推送。然后我一想，哎，这个地方我去过，不是穷的跟什么一样，
没有，没连麦当劳都没有。
对，其实那我听起来就我有点懂，就是切尔西和阿森纳对于热刺的恨，更多是基于这种宗教也好，政治因素也好，或者说是阶级因素也好的那种仇视，但是更多的加上现在热刺起来了，热刺成为了一支能够在 Big 6上面可以和他们，比如说抢欧冠资格也好，抢奖杯也好，虽然热刺现在还没有奖杯。
阿森纳就那个东西对切尔西来说非常非常适用，因为阿森纳来说，阿森纳的情况跟西汉姆有点像，就是球迷的整体的就住的非常非常近，就相当于在抢地盘。阿森纳跟热刺一开始有仇怨，是因为阿森纳从南伦敦东南伦敦搬到了北伦敦，离得非常近，因为
迁到
一清跟前面说三站地铁站的距离就非常非常近，相当于它整体的那个球迷的那个集群是有巨大的重合的，包括西汉姆，就是像可能一开始的情况是，一开始的情况可能50年前甚至80年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但是比方说我是热刺球迷，我家旁边住了一个阿森纳球迷，然后每次他比赛完了以后他就来嘲讽我，他就来激怒我，对吧，看你们踢了这个什么
他赢了你没赢，
对啊，你们什么样我们踢得多好，或者我们踢好的时候我们就嘲讽他，哎，你看你们踢的太乌泱乌泱了。然后最后这个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地区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升级，越来越升级，然后升级到整个球队之间的矛盾，然后最后后来的人就像金宇前面说的，就基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比方说我如何证明我自己是一个热刺球迷呢，或者我如何证明我自己是个阿森纳球迷呢，我就通过来恨对手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个对吧，自己球队的球迷，然后就这个认同就会不断的加强。所以包括西汉姆在英超层面最恨的也是我们，啊，西汉姆也很恨阿森纳，就是这整个球迷。
哦，西汉姆也很恨阿森纳吗？
还是蛮恨的，还是蛮恨的。我当时
没有，就是西汉姆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西汉姆他那个球、就球员，就 local 就本地球迷和一些本地出去的球员来说，他们的恨真的非常分散。但有的就很恨切尔西，因为当年切尔西和阿森纳就陪什么和阿森纳，就和西汉姆之间有发生过像类似于兰帕德
啊、
乔
克
尔啊这些事情。然后就所以说这个也就说恨也是有的。就当时我记得我去切尔西看球啊，是联赛杯、看完回来路上有个切尔西球迷就一直在说怎么样，就是那个就那谁谁就某个球队我没听清名字、说打得怎么样了、就输了赢了，然后他说打谁啊、打牛津联，然后我想和牛津联打的是谁，然后我后来一看发现是西汉姆。我寻思就这种就是你看完比赛然后马上会想关注另外一家到底输了还是赢了，基本我觉得这个就是
死敌文化，
死敌文化，对
对，尤其是还是杯赛这种，他都会关注，那肯定是死敌，死敌才会有的事情，
肯定是死敌，肯定是死敌。然后说到，然后刚才那个朱总有提到说阿森纳的事情，这个方面我不太了解。然后说到热刺，因为我本人知道西汉姆现在队长就是诺布尔，他是个超，就是他超级讨厌热刺。然后他本人也很被热刺球迷所讨厌。
是
对，
他之前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小时候十六十七刚刚进一线队的时候去老白鹿校踢球，然后发角球的时候被扔了一根热狗，然后而且是没有面包的那种热狗，是就一根肠扔过去了，然后他说感觉到就是然后是被黄芥末顺着他的头流下来，流进他的衣服里。
穆里尼奥刚上任第一场不是客场打西汉姆吗？然后我就借此机会去吃了一趟伦敦碗、然后伦敦碗的情况就很有意思。西汉姆是一个冠军荣耀很少的球队，他上一次夺冠是1980年的足总杯，40年过去了。然后但是他们大输特输、大输特输这个冠军，其实很久没有过冠军的球队。我就像曼城在那个石油爹入主之前，他们冠军也很少，就他们伊蒂哈德外面全都是那个就是六七十年代曼城辉煌的时候的那个东西，但他们每一个冠军都会提到。但是感觉西汉姆就感觉好几面墙在一个长边的看台都在说他们是如何战胜阿森纳得到1980年足杯冠军这件事情。比赛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就是那个像就是 match sheet 那样的东西印在墙上，然后这边人说，然后那边人说，就把这个事情当得非常的荣耀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球队还是扩过的、还在就是 local rivals 那边拿到过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奖杯，然后特别特别的荣耀的感觉、所以他们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非常感谢三位朋友的光临以及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谢
谢
大家，
拜拜，谢谢大家，
拜
拜拜拜。Till I die, till I die, till I die.